好，我们请翻开第85页第85页，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三藏大家记得愿消三藏诸烦恼。这个三藏呢一直要背下来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障就是讲我们的无明惑，业障，烦恼障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了，业障就是指我们的因贪嗔痴所造的一个业力，那么报障就是因贪嗔痴所造的业力，这个业障，所形成的报。好，我们来看85页中间第6行，所言俗纠缠无法摆脱者，正当纠缠时，但能不随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如镜照相，向来不聚，向去不留。若不知此意，纵令平除俗物，亦无事事，仍然皆善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这一段呢，就讲我们修行人他在面对俗物纠缠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修行。但是呢，这个纠缠也不能纠缠到太多，所以对于一个三宝弟子，有时候你要看状况，有些没有必要的外缘就不要了，适当外缘是好事。像以前这个冬瓜和尚冬瓜和尚喜欢吃冬瓜所以人家称他冬瓜和尚。那么他呢，就是负责寺庙里里外外采买所以经常跑到外面菜市场，他去购买东西，所以每天很忙。他就利用在忙的时候念佛，最后解脱自在。所以这个忙的时候念佛，走的时候念佛，走路购买东西都念佛。我常常看到有些老菩萨手上就拿了个念珠在路上购买菜这个也是好事，好事。那么你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就是会激发我们内心的一些习气，这个习气激发出来，你就要面对，这个就是正好修行的时候。那经常被习气打败但是我们慢慢的在一直不断的，这次要比上次进步。这次碰到某一个人的问题我看到他说起话来就气得要死了，下一次你就气得少一点了，再下一次只气一半，到最后你心里就平静了，你就度过这一关了。那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你对一个修行人一个念佛人来讲，我们要以这样子来修，就能够不随所转，这样的话这个纠缠就是摆脱了。我们来看这里有讲到，就算你外面都没什么事，你内心很多妄想纠缠坚固一样那还是不能自在的。所以有外缘是好，有适当的一些外缘可以激发我们一些问题出来，然后才有办法去改变改进自己。底下，学道之人必须数位而行，尽己之分，这个很重要。数位而行，这是孔子《中庸》篇里面提到的，这个《中庸》里面提到数位而行， 数位的意思就是安于现在的身份，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就安住在这个身份里，平常心的安住在这个身份里，你不要妄想太多，不是你身份的事情啊，你就不要去啊，不要去做。好，如果不是你的身份该讲的话，然后去讲；不是你身份该做的事，你跑去做，越位而行，越这个位啊，位你越过你这个位置，啊，然后又跑去做不该有的动作，这样呢，就是没有数位而行了。所以这数位而行，这个数字实在很不错，啊，清清淡淡，平平常常。啊，那个多自在啊，多自在啊！尽己之分，你就是在你的位置上，好好的尽你自己的本分，把它做好。啊，这个厨房自有人煮饭，朝中自有人做官，有些事情你不用担心啊。好啊，也只是担心菜煮，哎，没有，人家煮来什么饭菜哈，你就好好吃就好了。好，不要边吃一直批评，好，那菜批评多了就到最后没菜吃了。那煮菜的很辛苦的呢，哎，真的煮饭菜的很辛苦，你只要不要煮到太离谱哈，那个差不多哎蛮下饭的就好了。好，一般会批评菜的人大概都是很会煮的，都是很会煮的，因为你很会煮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个哪个地方下不够啊，盐不够，甜的不够，啊，怎么样不够，这个都是我们要修的啊。所以如是终日俗务纠缠，终日逍遥无碍，我们数位而行啊，数位而行，我们就把自己内心安住在自己的本分上，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俗务纠缠，你还是内心是逍遥的，就身在是非之中，超脱于是非之外。这于右任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好，这是古人的话了啊。于右任老那个这个老前辈哈，他就把这句话常常啊讲出来。好，底下啊倒数第三行。所谓一心无助，万境俱闲，六尘不二，还同正觉。这句话哈，应该是分两段。一心无助，万境俱闲，这个呢，跟六尘不二，还同正觉，这不是连在一块的，好，这是两部分。但是呢，这个印光大师把它连在一块，放在这里。六尘不二，还同正觉。这八个字是出于信心明，很有信心，对佛很有信心，那个信心，好，信心明，明谢慧故的明，好，信心明，好，它是出于三祖哈，禅宗三祖深忏大师，好，他的话，好，信心明，六尘不二，还同正觉。这个一心无助，万境俱闲呢，是心清明之前，六尘不二，还同正觉之前的主要的主题，好，主要的概念，啊，他等于是说，好，以这样子把它摆在一句话，好，那么所谓一心无助，万境俱闲，就是你对于外境放下平常。不会跟他们纠葛，可是呢，你也在办你的事情，你也用心尽你的本分，但是呢，没有啊，没有得失，你就不会被啊被外境所纠缠住，好，内心呢就不会起太多的妄想杂念，就是万境俱闲。即使你很忙，内心却是很平常，内心很平静，很欢喜，很自在。好，万境俱闲，好，你外面再多的境界给你，你呢啊，在你的内心你也是没有事的一样 哦，这个境界就真的很好啊，就真的非常好。六尘不二，还同正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为六尘，就是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啊，外面的声音啊，外面的气世界，外面的任何一种啊，给你的那种境界，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对六尘，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就是指外面的境界。不恶，不排斥，也不执着，你不刻意去迎付它，也不刻意去远离它，这叫不恶。好，还同正觉的意思是，那这样子的话就跟我们清净的本来佛性相应啊，跟我们本来的佛性相应。六尘不二，还同正觉啊，这是顺我们本来的清净啊，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有的佛性，是顺我们的这个解脱之道，解脱之后这个本有的佛性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往一心无住。我们这个心，你只要一念心没有住，你那一念心就万境俱现。但我们当然没办法这么像圣人一样，好，我们可能一心无住还做得到，可是要到两心无住不容易啊！你以后每一个念头你都能够无住，好，那是不容易的了。可是我们当下，至少你稍微体会一下啊，放下的心多好啊！啊，你能体会得到那种法喜充满哈、啊，那就真的啊，那就成功了。这个哈、啊，一定要建立在哪里呢？要到这种层次，第一个基本的就出离心，对这人世间啊，通身能够通身看破。你身虽然身心还是在这俗物里面，啊，家庭，啊，妻子、先生、小孩，啊，然后还在忙，啊，为工作，可是呢，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带不走的，这一切是空性的。你再怎么样子，这个轮回生死的苦，在我们心中很清楚，这出离心很强。你这样得失心就会比较放下，比较容易一心无住，好，比较容易自在，比较容易快乐，真的清闲之快乐，内心没事的快乐。外在虽然很多事，可是内心无事。这段话其实是很好很深的了，所以我们呢特别哈把这一段拿来提哈。现在我们来翻过来。好，今天来我们看89页，好，89页。这现在这一个章节呢是在试修行的方法，所以呢都是讲修行了很多的该注意的一些重大问题。好，那我们来看89页的倒数第三行。汝年21，人思人闻，乃素有善根者，难须谦卑之目，勿以聪明教人。越学问广博，越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这个呢是印光大师给一个居士，他才21岁，很有善根的居士，那给他一个勉励。虽然非常有善根，可是要谦卑自牧。谦卑之目很重要，很多读书人哦都是少这个东西，好，少这一样，这聪明教人。以前有一个研究所毕业，说要出家，别人呢介绍他来，师父啊，哦，他学历很高，你要帮他剃度。我说我学历很高哈。虽不是坏事，可是如果他一直执着这学历很高，那就是个大障碍了。 他往往这样子的，他有时候吃苦，他这要看他的个性了。如果先天克星愿意吃苦是好，那就真的有办法成就，就是怕吃不了苦啊，没办法下身了，那个心哈，那个身心能够谦卑自牧，有时候没有办法。好，那有些基本的东西他做不来，他有些基本的那种心境，他也没办法体会。好，那什么叫基本的心境啊？那个是一个大楼之基础。比如说你扫个厕所，哇，他就很难了，就很难了。我要下去煮个饭菜，哦，恐怕也很难了。好，这个不是，这也不算吃苦呢，那是一种心境，一种，这要怎么说呢？好，通身去服务众生的一种心境。好，服务众生。以前常常有些人有一句话说，如果说要先成佛道，先要为众生做牛马，好，不是常有这句话吗？其实这句话是要调整一下，不是为众生做牛马。好，因为我们不是做牛做马哈，去，我们意思不是这样子一份心啊，是完全的通身去服务众生，好，去服务那个服务哈，那个身心是很超越的，那个是为了生生世世做准备的，那个绝对不是说你眼前要什么调自己的个性啊，然后要好，当然这个磨练自己身心那是一件，那个也是顺便磨练的。可是最重要的是你那个跟生生世世跟所有众生结的那个缘哦，那个才那个还是法缘呢，又不是普通缘，那个法缘结的那是很深的。然后呢，从中间呢顺道调心性，调我们的放下，调我们的谦卑自牧，好，调我们不要太聪明，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办法成就的了。你看以前那个慧明老和尚，他讲完经，讲经啊，我说那个民国初年那个慧明老和尚，好，你看他这位大德，真的是很，这个是古代再也很难再看到这样一个大德了。他那个讲经说法讲完以后，他那个马上红袈裟就脱下来了，然后就再过几分钟看到他人在哪出现了。在那里挑菜，在厨房里挑菜捡菜啊，然后在那里慢慢的去刷洗。慧明老上是这样的呢，所以看到这一幕也是心里很感动。我那时候看到他这样子的行持的时候，我虽然也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但是觉得说啊，这是真的是我们要以他为一份好一个大善之士，好见贤思齐。你这样子修哈，才会成就难可测量。要能够真的能够站在人这个做众中尊呐、啊，众中之尊嘛，好，皈依僧众中尊。要真人为众中之尊，你就要为众中，你在大众中要能够到最下，你才能够到最上。要能把身心放到最下。你才能够体会到最上的东西。好，我们来看89页最后一行。好，明十年，光至南京，为梅孙，为光曰：“佛法魔也相行，佛也肯念。师之文钞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光谓：“富贵人习气难忘，君欲吃素。”其熟读文钞中难寻放生吃素。这一段是在讲这个修持方法当中呢，如果没吃素哈，对修行来讲会有很多障碍的，这障碍会非常多。好，那 当然有些人那个一下子还没办法做到，但是至少你要往这个方向，那我也很欢喜，至少有个早斋，初一十五吃素，至少先有个方向，好，有个方向出来，那这样的话慢慢来。那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没未梅孙呢？他印光大师特别提到，因为他是很特殊，他现在60岁了，那么他呢本身是一个算是一号人物了，在那个时代，那写给印光大师这份书信的时候，他是想吃素，他没有完全吃素，吃不来，所以印光大师呢一份自诚心劝他看南巡放生吃书这篇文章，看他自己写的，这是文章印光大师自己写的。那么这位先生回去就速速读，好，底下我们看底下，当速速读自不能吃肉食矣。后来他回去，他就按照印光大师跟他讲，你要速速去读他，那就不会吃肉了。他就真的回去照实讲，好，照实的去做，结果照慈禧8月12日化至10月，比60生辰。孔人亲友爱往金山过生日，回家去长寿矣。他在8月12号的时候给他的话，然后10月的时候60大寿，后来到金山过生日，回来就长寿了，就完全吃素60岁。不错，他至少60岁还能够吃素了。很多人到60岁，他更不能吃素。他这个放生慈书里面提到什么呢？先提到，看那个小字哈，先提到生佛心性不二，就是众生哈，以及那个佛哈，以及我们内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性三无差别。然后呢，我们这个肉啊，我们吃了肉，历劫都互为父母。妻子眷属，就是我们吃的众生啊，都可能互为父母妻子眷属，互为冤家对头啊，大家你吃我，我吃你，又互杀。好，那这样子的话，只有越来就业障会越滚越重。这个众生畜生道它是很有灵性，它还是有灵性的，不是说他跟我们一样是都是很有灵性的呢。像我们那个招财猫啊，招财啊，招财猫咪呢，它往生了，到现在一个礼拜，就我们那只招来这只狗啊，跟它本来就好朋友。有一次那个招财哦，它到我们山里面，哎，它好像生病，躲在一个草丛里，我们找不到它。啊，结果是谁去找到他？招来去找到猫咪的时候，哦，就跑来跟那个馨香师傅一直汪汪汪一直叫。哎，馨香师傅觉得很奇怪，哎，你在叫什么？好像要引他去哪里？就是真的引个馨香师傅去碰，真的找到招财了。我们为了要找招财，找了好老半天，就他在草丛里面。那这是以前的事情，招财他经历好几个劫难了，那这次中他还是往生了。啊，往生那个招来很照顾招财的，招来这只狗啊，很照顾这只猫的。哦，你看这几天他都在那个他的窝里面哦，心看他神情都不快乐，然后在哭。那狗哭你们有听过？那哭的声音，我想一直哭啊，那哭的我们心也是很心酸的。你看狗都有这样的感情的，你看对猫死了，它知道它死了，因为我们把那遗体送回来，好，把它埋起来，埋在我们寺庙旁边，好，让它来护卫我们这个慈云寺。好，当然希望它往生了，往生投胎好的地方去了。如果没投胎就好好的当护法啊。那个狗呢，他就知道他是死掉了，他就哦，真的是 你看他可以一个礼拜都心情很无助呢，他都可以这样呢。啊，我们人不是哦，啊，我们人呢，人的感情反倒没有这只狗来得多。那这样还忍心去把它丢去做流浪狗吗？有些人养一个宠物，养了不要的就把它丢掉。哦，那个到处都流浪狗，真的，我觉得最可怕的真的是人啊。哎，最可怕的是那个不是鬼啊，是人，人比鬼还可怕。好，所以你看，这么动物本身都有灵性，我们怎么忍心吃它呢？啊、哦，怎么忍心吃它呢？好，我们来看啊，中间啊，九十页中间，世人于衣食共生之物，系之预备，不致临时失措；而关于身心性命之事，不但不知欲修，且以人之欲修者为痴。好，这一段呢，他在讲，你看我们对于一般，明天天气冷了，哦，赶快打电，赶快看那个电视预那个气象预报啊，是不是好天气，还是气象几度，我要不要穿好衣，穿暖的衣服，要不要带什么，要带雨伞，带什么，我们都预知预细之预备，我们赶快要预备，不会到时候临惶失措。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往生后要去哪，你有没有预知预备啊，细之预备啊，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呢。而且要去哪又是决定你那个往生那一刹那是决定你上天下海下哪里去，那个是决，那个就是一个关键的，你往生那个那个刹那就是关键的，你那我们不赶快为往后做准备，你看我们连明天的事情都赶快老是就一直想啊，那一直担心，那我们怎么不赶快为自己未来去哪里去担心啊？所以你看关于身心性命之事就不知道欲修啊，所以我们人真的是痴了，这叫愚痴了。好，底下啊，而以己之事自重情啊，自行迎杀，唯有福唯有智。你看世间的人放逸放肆啊，放纵我们的这种贪嗔痴，好，然后啊杀盗淫妄，然后呢就把它的啊当有福有智。好，现在小偷偷东西越来越聪明了，现在做坏事哈、哦，那个是用他的聪明去做坏事，很可怕的。所以底下不知世间聋盲喑哑残废无依之人，与牛马猪羊，或为人服役，或充人口腹者，皆此种自以为有福有智之人，所得其福智之真实好报恩。好，这是提呢，我们世间很多聋盲喑哑残废的人啊，还有出生到的牛马猪羊啊，这样子做牛做马的这个猪羊啊牛马，都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放纵自己去杀盗淫妄最后的果报。好，最后的果报，他们觉得自己有智慧有福，结果到最后的这种果报。好，我们来看倒数第二行九十页，好，倒数第二行，汝既自性情暴戾，当时时作我，事事不如人想，众人负我德，亦当作我负人德想。这一段呢是讲有些人他的个性上的障碍是很暴力，有暴力之气，突然会生气。好，突然生气。以前有一个修行人老参，他跟我讲，师父啊，哇，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会突然会有突然跑出来一个极为非常啊极为暴烈自己的那种生气，突然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好，啊，每次这会让他突然一定是某一个 他的那个金钟罩的罩门，个性上的罩门啊，那就是遇到某一个特别东西，他就被打败的那一种。他一遇到他就是气到他会受不了。这时候哈、啊，要怎么样呢？事事做无啊，做什么呢？我不如人想。好，要有这样想，要有惭愧心。惭愧心可以治暴力之气。我们心要常常的有一份惭愧心，惭愧啊，我的德恨不够，啊，不如人，所以人不顺我。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人家顺我呢？好，人家顺我，我们自己就表我们自己，我们还反倒还觉得惭愧啊，好，觉得惭愧，自己没有得恨，好，好，那人家不顺我，我们也觉得惭愧，惭愧自己也没有得恨，好，要有这样子的心，有份惭愧心，所以，纵使人家负我，我也要当作我呢是对不起人家，我没有做，我没有好，没有可能有些地方我过去欠他，现在也没有做到很对得起人家想。好，底下觉得自己对一切人皆有愧疚，欠憾无已，则暴力之气则无由生矣。就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惭愧心，好，觉得对人家很抱歉，好，这样暴力之气才会慢慢的放下。好，这个惭愧哈，是七法财里面就占两法财，有惭有愧，就占了两法财。在那个南传，你要证悟，一定要七法财，戒定慧就占三个，还要有惭有愧。那这个有惭有愧，它会让我们身心哦，很多东西都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性情暴力也放下了，慢心也放下了，好，很多都从惭愧心中放下。底下好，九十一页第一行，凡暴力之气，皆从傲慢而起，既觉自己处处抱歉。自然气馁心平，不自我慢共高以凌人。我们呢觉得啊，处处觉得很抱歉，自然心呢就会平了，好，就不会我慢共高。你去看一个师父，不是去以前古人，以前古德他也讲说，你去看一个德很高的人，你不是看他周遭的人多么的有学问，多么的有德恨，不是看他周遭的人，是看到 他的跟他相处的人，如果都很多都是啊，很多都是很多状况的，好，然后每个人呢都什么个性都有，什么个性都有，如果他周遭的人是什么个性都有，周遭跟他相处的各种人都各种不同的个性，就表示这个人他就有一个德，因为他能心包太虚，差的人他也能容纳，好的人他也能够好降服他的慢心。那难交之人，那必有其难耐之处，好，必有其难耐之处。那么好的人呢，也有其难耐之处，所以这个人周遭如果什么人都有，那表示呢，他一定有那种心胸，有福报，有他可学之处，你可以去亲近他。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呢要把自己好。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慢慢的要去感受。我们不要老是把别人标准要求那么高，好，高到你内心容纳不了别人的一点缺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把自己身心就抬得高高高高高高的在上面，那呢这你交不到朋友了，那真的会交不到朋友。好，那你周遭的人跟你相处也很紧张 哈，也会很紧张。所以你不用，其实不用到这样，因为每个人哦都不一样。有一次哈，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说师父，哦，我不想跟他讲话。我说他不想跟某某人讲话。我说哎，为什么？跟他讲话哦，负担好重。我只要讲错一句话，他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哦，所以我不敢跟他讲话。我说哎呀，你说你不要这样的。这个人其实有他不错的地方。好，他就是这个问题，想太多，其他没有什么。啊，你呢就是不要去哦，你不要老是把他的话哈、哦、太在意，可你要去看他背后那个心的优点，那个比较重要。后来呢，他就比较愿意跟他讲话了。好，那久而久之，大家互相了解久了，哎，就变成好朋友了。所以就是要互相要了解了。好，我们看中间，啊，九十页中间自知路。好，这段很重要、哦。这一段，因为现在这自知路这一本哈、哦，现在还有在流传。我前阵子还看到，啊，几年前我还看到，